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12号，公元2014年7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大陆信众将所见真相告诉其他同胞；美中对话之际，西藏作家被软禁在家；西藏阿坝和玉树藏人分别遭中共干警毒打；德国总理侵华演讲，直言共党倒台，创建自由社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同前来参加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中国大陆信众见面，呼吁大家将所见所闻如实告诉其他国内民众。与此同时，针对所谓中国藏学研究所官员污蔑尊者借灌顶法会煽动仇恨一说，前来听法的信众也进行了反驳，指真正的煽动者是中共。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拉达克的报道。
在达赖喇嘛办公室的安排下，尊者与前来参加此次拉达克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的数百名中国大陆信众进行了见面。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才加今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尊者同大陆信众见面时所发表的讲话内容进行了介绍。才加指出，达赖喇嘛尊者首先阐释了西藏和中国间的历史关系，表示如今双方间面对的矛盾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尊者74年提出的以非暴力为基础，通过对话的方式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
他觉得以一个寻求西藏的真正的自治，那这个自治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保护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西藏的语言、西藏的民族特性以及西藏的这个环境的保护，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据介绍，达赖喇嘛也提到了佛教受科学界关注的现象及保护西藏文化的重要性。
在这个角度上，尊者觉得这个佛教的完整的经典保存的这个语言，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就是藏文，所以呢，佛教已经融入了西藏的文化，所以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保护不仅对西藏，对整个世界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要真正的保护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的话，那西藏需要一个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来保护这个。
就在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北拉达克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之际，所谓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所长李德成昨天8号在中共喉舌新华网撰文，宣称达赖喇嘛借举办十轮法会吸引境内外信众参加，宣传中间道路等变相藏独主张，并煽动仇恨，严重玷污了法会庄严的本来面貌等等。然而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介绍说，尊者在同大陆信众见面时只要求大家将所见所闻不做任何渲染的介绍给其他中国民众。
他也提到说，你们到了这个印度，你们看见了我，然后看到了这些很多状况，你们也见到很多藏人，你们把实时的情况、真正了解的情况带回去，然后如果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你们跟你们的朋友，包括有这个对西藏问题有兴趣的人，不要任何渲染告诉他们。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基础是要了解，了解以后才能理解，理解以后才能这个解决。你们可以带动很多人让他们也理解，所以大概讲的情况就是这样。
中共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无端指责引来了华人信众们的批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信众表示，
达赖喇嘛在法会上有没有宣传有没有煽动仇恨恐怖？
没有啊，因为达赖喇嘛在这个法会上他是跟我们讲解所有的一切 都不能以暴力去解决问题，只有和平才能够解决问题。然后教导的呢，都是佛陀所讲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发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要利益他人。那既然是要利益他人，又怎么样会要有会煽动这一个仇恨呢？
来自台湾皈依藏传佛教20多年的僧人格列强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
我希望所有华藏都是一家人，大家能够和平相处，这才是华藏真正在克拉加克拉上面，你看看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所表达的意思。
来自美国的华裔信众张女士向本台表示，她在这几天的法会上没有听到尊者讲过任何关于煽动仇恨或恐怖的字眼，并指中共宣称尊者玷污灌顶法会非常荒诞。
12万人在同时聚在这里，那一个 monk 一个和尚然后可以召唤12万人在一个这样的法会上面，你能怎么说他玷污？对对，那如果说他有这种心机的话，我们都会看得出来吧，我们都是不是愚蠢的人，不会就是这样12万人就都坐在这里晒着大太阳然后继续听他的 teaching。 这个大陆官方的说法我是绝对不赞成的，用这样子的言语来传讹这个法会的动机跟目的，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心机可能才是想要分化想要煽动。对，
另一位华人信众邵先生也向本台表示，
我也是一样，在这个法会里面去，我所听到的就是爱和平，尽量去忘记我自己，去救护别人，去share the love, right?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说建立一种仇恨的彼此仇恨的那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只是凭空捏造一些谣言出来。
据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介绍，比起2012年菩提迦叶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今年拉达克的灌顶法会因传法地点偏远、海拔高等诸多因素，来接受灌顶的大陆信众人数较少，约有500人左右，而见面会上有约250多人参加，其他人则表示潜心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就很知足，因个别因素不方便与大众一起觐见尊者。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北京召开之际，身居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和其丈夫王立雄被软禁在家。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于今天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会议开幕仪式并发表讲话。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鲁与中共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双方对话的议题中预料包括食品安全、人权、气候变化和能源等，但是美中战略对话之际，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等异议作家却被严厉管控。西藏作家维瑟在其博客上发表题为《我们被软禁》的博文，指出我和王立雄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昨天8号下午约6点进家门，国宝和国宝派来的公安大学学生7点就到，在我家门口的电梯前上岗，说这2天要上岗，禁止我们出门，问原因说保密。维瑟表示，我知道是因为前天美国使馆的外交官打我手机，邀请昨晚去大石宫顶，知道我在路上无法参加，又约今天晚餐，我不知道会见到谁，但无论见谁已被北京国宝阻止了。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荣获2013年美国国务院授予的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她被禁止出境领奖。随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向维瑟写信表示， 你在为西藏的环境和人权问题发生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你为那些弱势群体发声，而我也会继续同美国及国际人权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尊重所有中国公民的人权。维瑟在博文最后表示，如果这次能见到国务卿克里，我很愿意当面回复他的信，向他表达谢意，但很遗憾，我已被软禁在家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和美国一旦互相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习近平说，美中两国必须平等对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美国国务卿克里则重申，美国无意围堵中国，且欢迎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能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中国。他还说，中美关系新模式并非用话语来定义，要透过实际行动来实现。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藏人和康区玉树县藏人分别遭到中共特警和城管执法人员的残酷毒打，多人送往医院抢救。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在其脸书上公布阿坝州若尔盖县特警对藏人百姓下毒手的简讯和相关照片，指出本周一7月7号在若尔盖县班友村收费站不让过藏人百姓修盖佛塔材料的货车，村长与老人和妇女去请求放车，并拿出相关通行证件，但却遭到中共特警的残酷毒打，导致十多人住医院，一人有生命危险送往成都。另据消息，本月4号上午，西藏康区玉树县杰古镇加锦娘山脚下的无房户东站夫妇遭受玉树城管执法人员的残酷毒打。有藏人网民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东站夫妇惨遭毒打的照片，指出城管人员惨无人道，把手无寸铁的百姓打成这样，天理难容，希望有关部门及领导严查，给我们百姓一个交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理默克尔于昨天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以德国共产党倒台为例，直言中国想要成功，需建立开放、多元、自由的社会。据媒体综合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于昨天8号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发表主题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讲，但是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东德长大的默克尔用委婉而尖锐的方式提及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默克尔表示，对我来说这个对话非常重要，因为25年前一场和平的革命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最终导致柏林墙倒塌，让我们得以进行自由的对话。默克尔继续表示，在中国实现自由对话很重要，一个社会要想在未来成功，首先要是一个开放、多元、自由的社会。默克尔还强调法治和公正的重要性，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公民能够相信法律的力量，而不是权力至上的法则。一向提倡党的基本理论、断章取义以诚信的中共官方媒体再次普遍忽略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所提及的有关人权和自由部分，很多报道主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愿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